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一次呢，我们曾经分享过在圣经里头的集体崇拜的历史，那基于这些历史呢，教会就建构了自己崭新的崇拜模式。它一方面呢有犹太的根源，另外一方面呢是深受希腊跟罗马的文化所影响。那首先呢，我们要表明这一次的课程呢，是以西方教会的崇拜模式，就是以罗马天主教为基础的拉丁礼仪，作为我们研究的崇拜模式。那也是今天我们基督新教所继承出来的传统，作为我们的主轴。那当然我们也会介绍一些非西方教会的崇拜特色。如果呢，你还没能够分清楚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或者一些非加科敦信经的一些教会，例如一些在亚美尼亚一些的景教啊，这些教会的差异呢，就请你去留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历史课程。那继承呢，我们上一集所说过的圣经崇拜史呢，在使徒行传末段的崇拜形式呢，牵涉了犹太人对既有圣殿跟会堂崇拜的改革。同时呢，境外的非犹太裔的信徒呢，特别就是受希罗文化所影响的信徒呢，也在寻找他们的文化还有基督教崇拜的融合方式。由于信仰呢是由耶路撒冷还有巴勒斯坦地散射到四周各个地方，所以早期教会的崇拜呢，简单来说呢，用粤语有一句话挺好的，叫各处乡村各处立，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按照自己的习惯还有当地的需求设计合适的崇拜，唯一共同的就是主日崇拜，在主日的时候礼拜天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呢，他们也会同样举行水礼还有圣餐礼。那近东叙利亚地区的崇拜呢，他们呢以十二使徒遗训 Didache 我作为主导，而罗马的崇拜呢就是以格利勉仪式作为主导，他的教导这些记载呢非常的详细，只要你上网搜一下呢，例如十二使徒遗训呢，就能够很快获得全文。有兴趣你读一下呢，我估计15分钟就读完了。那你有兴趣修读教会历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呢，早期的使徒将福音传到了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西方教会的礼仪呢，好像刚才我们说过，是拉丁礼或者是罗马礼，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模式，还有附近的比较近的叫米兰里，其实都有一些的差别的。当时的信徒对于崇拜的记载不多，在一个基督徒随时被逼迫的处境当中呢，相信呢你有听过呢，其中一种呢就是部分信徒要躲在地下的墓道里头崇拜，所以呢当时不是有很多公开的聚会，信徒呢刻意就会不随便讲论崇拜的内容，以免误传，就是我跟你说哎呀崇拜里头有什么的，然后你就跟你的亲戚这样说了。而且呢当时的圣餐呢也不欢迎任何的非信徒参与，就是说对于外人看来好像秘密的社团一样。于是呢有一位叫皮里纽的官员呢，他就想调查到底基督徒在隐蔽的干嘛去，他就说这些人定期在黎明之前集会赞美基督敬之为神，并且呢被四世誓言约束 表示不行犯罪的事情，就其实好像我们今天背诵十诫啊，认罪的祷文啊。随后呢，他们就举行普通的聚餐，相信就是今天的爱宴了。公元二世纪的殉道者尤斯丁呢 ，Justin Martyr 呢，他就说，在主日的时候呢，信徒会前往一个聚会的地点，诵读福音书或者是先知的经卷。诵读完毕，主领聚会的人呢，就会鼓励我们效法经文当中可敬的德性，就好像讲到了哈。随后呢，就一同站立，献上祷告。在摆设饼、葡萄酒还有水，献上祷告跟感谢，会众就同应阿门，然后领受已经诸圣的饼跟酒。如果有人缺席呢，就有执事呢就前往派送。哇，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样的记载，公元二世纪的崇拜的模式呢，跟今天已经很接近了。先由主日的聚集。听经文，讲道，献上集体的祷告，分享圣餐，同应阿门。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就正正希望将自己的崇拜的框架呢，回复到早期教会一般，以圣道还有圣餐作为核心。那如果你很想了解这个时代的崇拜的话呢，请你留意我们之前说过的文献作品，都有中文版的。而且呢，比较简单，容易明白，属于一些指导性的文献。那踏入国教时期了，基督教合法化。罗马呢，当时呢，就将基督教呢分为五个宗主教区 （Patriarch）， 就是呢耶路撒冷、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还有亚历山大这五个地区呢。当然，最重要是哪个？是罗马了。对理学者来说呢，这个分区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因为这五个宗主教区呢，也导致今天的礼仪有它的分区域，分为这几个派别。例如在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在埃及的科普特教，在叙利亚亚米尼亚派等等。所以他这个分区对于崇拜的方式影响非常深远，而且由于宗主教区的成立呢，教会的体制是越来越完善的，聚会呢开始由神职人员负责，以往的每个地方有自己的方法自由的敬拜呢，慢慢变得规范。那犹太人的传统呢，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崇拜经常拿着圣经，但是我们的聚会呢，好像跟圣殿里头的敬拜啊、献祭啊脱钩的呢？这是因为呢，在这个公元四世纪末呢，虽然罗马人采纳基督教为国教，但是同时间他们不喜欢犹太人，他们认为救恩已经不再限于犹太人了嘛。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吸纳了一些会堂的传统，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不再具指导性的意义。当时的教会以罗马礼仪将基督教罗马化，甚至呢，有段时间呢，他们是对于旧约圣经呢，是比较看不起的，认为它跟新约不是并排而行的。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的礼仪呢，很老实说呢，罗马的成分比犹太的成分真的来得重。随着罗马礼成型呢，罗马人就使用了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法律形式，将基督教跟希罗哲学结合起来。所以呢，有一些时候呢，当你读一些礼仪书籍的时候，会很像念一些法律文章，因为它的每一个文字呢，都隐含着深远的背后意义，而且背后的文字非常优美，是千锤百炼之文。那一些典型的祷告文呢，例如彼此问安，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垂帘颂，举心文，三圣颂之类呢，都是在这段时间透过希伯律陀的一个使徒传统呢，还有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还有俄利根等等的传统呢，就流传直到今天。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他们逢念福音书的时候呢，会一同起立表示尊敬还有重视，祷告呢也是肃立来祷告的， 有时候呢，他们也会举手赞美上帝，但是呢，跟我们今天呢举手举得好高啊，挡住后面看不到投影片呢，就不太一样。他们的举手呢，就是横着，大概在心脏的高度，双手微微张开，掌心向上的赞美。这些举手敬拜的图呢，都可以从这个古代的马赛克画中可以看到。由于教会变为制度化，罗马的一些行动呢，例如敬堂跟神职人员的服务呢，也开始进入了教堂。敬堂呢，本于来属于罗马人，重要人物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恭候欢迎的礼仪。神职人员呢，作为一个地方的重要的人物，基本上当时的水平呢，是与官员并列，甚至呢高于当地的官员。他们开始呢，也穿上罗马达官贵人的服装，上面呢的分别就是刻上了信仰的标记，什么十字架啊，我们很多的图像，就进入礼拜堂，就成为了敬堂礼的来源，也是今天礼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圣礼服装。特别你看见天主教呢，就每个神父他们都有一些做弥撒的时候的服装的来源。说完国教了，中世纪呢，就随着新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开始，那高卢人蛮族呢就攻陷了罗马，但是呢，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而他们只消灭了罗马的帝国，没有消灭教会。教会呢，就于是在一个没有大一统的政府之下呢，就反而呢，一统了西方的教会，甚至西方的政治的整个实体，成为了差不多之后1000年的实际的领袖。而在这个九世纪开始直到今天呢，罗马教会的崇拜礼仪呢，也是在使用一套叫罗马弥撒礼仪书Ordines Romani， 就详细写下了每一个崇拜的礼仪。那今天呢，在基本上每一个天主教堂呢都能够买到，是比较容易参考的。那我个人呢认为有一些规范呢是带来深远的影响的，例如在公元367年的老底嘉大公会议里头呢，第15条法令就宣布，除了规定的唱歌者必须在讲台上使用规定的歌本歌唱以外呢，其他人不可以歌唱。随着这个习惯延续下去，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左右呢，大概教宗圣格高里圣 Gregory 呢 The Great， 他就将礼仪规范化，也创作了格高里圣咏，就是 Gregorian Chants 这个形式，以人声唱诵的形式呢，就将这个赞美的方法流传下去。整个西方教会呢，就统一了他们的赞美形式，好像只有一种一模一样的方法。另外呢，在政治在世俗方面呢，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人查理曼大帝呢，雄才伟略，就像另外一个秦始皇了哈，为欧洲带来了书同文，就是书写同样的文字语言。在他统治底下，他就说拉丁语就要成为崇拜唯一使用的语言。那情况假设呢，就是我们的清朝的官方语言呢，你们汉文不能用了，只能用满文，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办呢？我们只会汉语的人不会满语啊，那就回去崇拜就只能够听他们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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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 Alleluia Amen Kyrie 这些话语你就大概都听过啊。那回到教会里头，你就会这几个字，其他神职人员呢就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后来我们经常说天主教就是望弥撒嘛，就是只有看的份儿。那因为弥撒呢对于天主教就是崇拜了，当时只能够观望，不能理解，所以就出现了很多人呢就背什么玫瑰经啊，背很多奇怪的东西，因为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会背的就是那些信仰的基础的东西，而他们参与崇拜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参与程度的。这个方法呢直到1960年代才正式终结。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很多的礼仪教会的聚会里头呢，就算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念过书，我们不再是文盲，但是呢弟兄姊妹参与的部分呢，参与诵读的部分呢还是不多，通常呢都是一些重复的话语。那无法理解的崇拜 跟一些在念咒语似的神职人员，形成了崇拜好像一个奥秘的观念，而修院的兴起呢，更加重视灵性的操练，扎实的圣经研究就慢慢变成了神学分析啊，经验哲学啊，好厉害，最厉害就是这个 Thomas Aquinas， 就是他的神学大全了、啊、什么背后的原则都解释了，哇，他真的好厉害。在圣坛跟会众当中呢，还有一些东西开始加上来了，例如屏风啊，挡住这个圣坛跟弟兄姊妹，最终崇拜变成了圣剧，就是一套神圣的戏剧，我们只能够看见主理人的背面，所以他们的衣服背面特别漂亮啊。上帝就变为一个超越的上帝，跟我们隔绝了。经验哲学的学术化与面对文盲们的奥秘化的信仰，就是中世纪崇拜的典型。老实说，将崇拜经验哲学化、奥秘化是其中一个方法了，但是不是必须的。今天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圣餐到底是变质说、同质说、纪念说，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只是饼跟酒在哲学上的变化，其实你无论怎么研究，你都不知道它是在哪一刻变化，还有你也不会知道那块饼到底是不是真的饼呢？它的本质是神的身体，还是它是本质是一块饼呢？这个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啊！对于我们这个21世纪的信徒都说不明白的事情，你觉得中世纪的文盲们的信徒能够搞明白吗？在礼仪上，11世纪到13世纪是属于礼仪繁复化的高峰，追求圣物，发展热心聚会，例如朝拜圣体，制作一些繁复又多层次的礼仪呢，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呢，神越来越远，承担了那个亲近跟我们建立关系那份的爱情的，就由圣母、由圣徒、我们的一些的殉道者就越来越被高举，他们就承担了这个角色。对于崇拜的空间、教堂的修建与赎罪券的一些运用，就成为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之一。那东方教会呢，虽然不是我们整个崇拜学的课程的焦点，但是也值得我们提一下他们在中世纪的崇拜发展。东方教会强调的是在地若天，强调我们所参与的地上敬拜就是天上敬拜的一部分。其中呢，他们也会隔开圣餐的空间与会众的空间，就说这个是神的奥秘，我们不能看。同时呢，他们就利用华丽庄严的圣像作为祷告的工具，使人每一次崇拜呢，就好像融合在天上的敬拜一样。那因为新媒体的兴起呢，新媒体其实呢就是印刷术，还有这个造纸术发明呢，是受教育的信徒增多。马丁路德带来的宗教改革呢，在崇拜上面呢强调了两点。第一呢，就是以本土方言诵读圣经，以本土方言歌唱圣诗，信徒呢终于再一次明白圣经的道理。当民智未开的时候，牧者领袖讲什么，信徒就信什么。但是随着教育的人增多，他们开始挑战现有教会不同的崇拜礼仪跟行动，就是好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变质说，或者弥撒跟献祭的关系，或者崇拜的礼仪到底是跟随了教会的传统，但是有没有跟圣经相违背呢？我们每一次崇拜是不是要重新献上基督的身体呢？还是耶稣已经完成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呢？而比较激进的新的派别呢，一些更新的派别，例如浸信会啊，甚至是加尔文的教会，对教堂遍布艺术品呢，而导致信徒失去了焦点，这个崇拜表达到非常的不满，他们于是呢就拆掉了教堂里头的雕像，破坏了彩色的玻璃，拆了风琴，涂上白灰水，甚至禁止 聚会当中唱歌，因为他们认为呢，教会对艺术太重视，但是呢，迷失了我们对于圣道这个言语的重视，信仰开始以文字还有声音取代了不同其他感官的感受，以理性的思辨取代了奥秘跟那个体验。在崇拜当中，圣言跟圣道的角色开始高于圣餐，讲道取代了圣餐，变成了崇拜的核心。所以今天流传的很广的天主教就望弥撒，基督教就听道理，这个固化的思维呢，就定义了两个分支对于崇拜的认知差异。虽然圣餐呢不可或缺，但是圣餐的地位呢，尤其是在加尔文派的当中呢，降低的好厉害。有一些教会呢是一年四次，有一些教会呢一年才一次。那而我们今天教会的圣餐呢，普遍呢是一个月一次，也是从这个宗教改革而来，跟礼仪教会每个礼拜一次呢是有差别的。这个对于万峰我个人来说呢，它并不符合在早期教会这个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头，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记载的恒常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圣餐体验。反而呢，礼仪教会呢，圣公会啊，天主教等等呢，它还能够保持每周一次领受。我个人呢就认为呢，应该将圣餐的角色重新提上来，发扬它的精神。那详细可以听关于圣餐的那一课。那随着宗教改革进行以后呢，大航海时代开始，不同的宗派的宣教士呢，也将自己的信仰的热情，还有自己的宗派传统带到了海外的不同工厂。那在本地的信徒呢，也随着他们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越来越重视圣经背后的解释。那这几个世界的大趋势呢，也影响着崇拜的发展。首先呢，是对于礼仪的敌视。那除了圣公会啊、信义宗啊比较有礼仪背景的教会以外呢，新教的宗派，特别是清教徒的宗派呢，一律都是反对形式、反对图像、反对礼仪的。那正如呢我一直所说呢，礼跟仪呢两个字呢，礼就是精神，仪呢就是外在的行动。那清教徒背景的信徒呢，决定呢精神行动都不要，我要最朴素的崇拜。他们特别反对写好的祷文，因为写好的祷文呢，就是由你念出来，没有经过你的思考，也没有办法呢切合最新发展的，看着新闻哈，就发展的一些的事情。那他们提倡即兴的祷告，让人由心而发。另外呢，当时呢，就因为英国教会呢，就要求使用公祷书，这个也是当时的法令。他们的意见呢，也不免呢，英国的信徒呢，就夹了这个反对公祷书的这个背景。所以有关即兴祷告跟预备祷文呢，我会在公祷这一课再行讨论。第二呢，就是重视解释圣道。当时的教会呢，会诵读圣经，然后呢加以解释，让崇拜呢重视这个圣经作为基本，甚至呢两三个小时呢都是讲解圣经。那另外呢，清教徒呢也反对公祷书里头呢使用的经课表，因为呢他们认为这个表呢就限制了他们读经的范围。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会在这个经课的那一课呢跟你分享的更加详细。历史呢是不断变化的，很有趣呢，就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特别呢有一些教会呢的确是没有读经表的，但是呢最后的问题呢就是围绕着牧者喜爱的或者会众喜爱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呢，这样去讨论，范围呢倒是变得更加狭窄。那更有一些教会呢，经常声称呢，我非常高举圣经，圣经是我的唯一唯独圣经，但是呢在崇拜里头通常是没有读经环节的，或者呢读三节经文，然后讲到就讲一个小时。那你真的是重视圣经吗？你花多少时间在崇拜里头，就代表你最重视的是什么部分。第三呢，随着敬虔主义的兴起， 很多教会呢高举经验上帝，重视个人的经历，最终呢成为今天的灵恩运动的雏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赞美诗看到，早年的诗歌呢很多时候都是经文歌，或者是一些教义的诗歌，或者是一些礼仪用的歌曲。但是随着敬虔运动的开展呢，你会听到我曾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或者是查理斯卫斯理的奇妙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这些诗歌呢不像后来的诗歌缺乏圣经根据，他们就刚刚好在中间结合了古典的扎实还有亲身的经历，每一句的诗歌呢都有经文在背后引证。其实呢我个人觉得融合呢就是最美丽的时代，就好像公元1930年的时候，我们的信徒懂得古文也懂得白话文，就是最美丽的年代了。那敬虔主义加上几次的大复兴呢，让信徒也充满了热心，发现呢只在教会里头聚会并不足够，他们开始呢在自己的家中或者一些聚会的场所呢聚会，也出现了很多街头的步道啊这些。由于不在教会聚会呢，形式开始更加自由，也不受组织的限制，所以渐渐就成为了我们后来灵恩运动啊、敬拜赞美等等聚会的前身。那希望呢历史对你来说呢感觉还是有趣的。那我重复一次今天我们曾经说过的内容啊，就是我从这个教父的时代开始受逼迫的崇拜，是每个地方有自己形式的崇拜，然后呢慢慢到国教的时代，用罗马的礼仪法律还有服装这些方法带进去教会的崇拜，然后呢到这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教会就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领导，然后就用教会的形式，就甚至一种的独一的拉丁文格高里圣歌，这些形式呢就统治了整个地球了哈，基督教崇拜西方教会的模式。然后呢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就认为这些礼仪啊艺术啊实在太花巧了，所以呢他就什么都挪走，就剩下了圣道。然后呢再到之后呢，就用言语删掉礼仪，就传福音，慢慢的唱诗歌呢就由这些很远的奥秘性的礼仪呢变为跟我跟神很有关的一些的礼仪。那这个就是最简单呢用30分钟说好的18个世纪的崇拜的方式。那希望呢我们好好的继续去学习去预备，那下一期节目里头我们再次分享20世纪开始的崇拜发展。记得了，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下一次节目再见。